跟我一起念：三称圣号，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各位法师，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翻开普贤行愿品经文与寄诵，经文寄诵与长行的讲义，第一页第十七行。普贤菩萨告善财言：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诸佛世尊。我以普贤行愿力故，其深信解如对目前。昔以清净身语意业，常修礼敬。昨天讲到这里，今天继续讲。一一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身。一一身遍理，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佛。虚空界尽，我离尽，以虚空界不可尽故，我此礼尽，无有穷尽。好，我们先到这里。昨天正式介绍华严宗的观法拜佛，一佛礼一人，礼一佛，一人礼多佛，多人礼一佛，多人礼多佛。请你看补充资料第六页第二行，昨天是讲到这个地方。这里是说我们所修的礼敬啊，一一佛所，就是指我们在每一个佛，佛不单单指释迦牟尼佛，也不单单指阿弥陀佛，事实上无量无边的诸佛，在无量无边的佛世界里面呢，我们都希望蒙着普贤菩萨的加持力，在佛面前一刹那之间可以现到无量无边极为神速的这种变化身去礼佛。所以这不可说，不可说就是指不能用语言文字去描述。不可说，不可说像佛刹这么多数量的极为陈述的身，这个数目是非常多的。也就是说我们呢可以在很多很多的佛面前呢而礼佛。那这有两个力量，第一个，外来要普贤菩萨加持你，普贤行愿威神力。第二个呢力量呢，是要自己清净的身与意业的至诚恭敬心。这样的两种力量可以让你观想出在无量无边的佛面前你都能礼佛。我有个建议，出家法师请坐前面有位置，若是走到坐不下，请你坐在这个摄影机的后面，后面你怎么坐多少人都可以，可以坐到摄影机的背后啊。对，慧晨请他们往前移。对，今天是这次讲座最后一天啊。然后呢，所以表示说这可以呢礼无量的佛。那所以这一段经文是包含着可以用多身礼一佛啊，比如说多身礼多佛，表示说你拜的佛的数量是无量无边，是无量佛国土的。那你可以凡夫一般为了对治你的散乱心啊，你先是专注想一尊佛会比较好。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说，未登初地菩萨以前，凡夫的心很散乱， 越专精越能得禅定，越能得一心。所以建议各位，你观佛的时候先观想一尊，一尊你若整个佛的身观不到，你可以观佛的整个脸，佛的整个脸你可以关注佛的眼睛，也可以观眉间白毫相，也可以观佛的耳朵。佛有32相，任何一项都可以让你能专注而得定。这是礼一佛。等到你的心很专注的时候，由一佛变三佛，变五佛，变七佛，变十佛，变无量无边的佛。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凡夫可不可能做到华严经这样的境界呢？可以，不过你要发广大的愿力。第二个，你的禅定力要很深。第三，你的观想的念力要很强。所以为什么菩提道自体广论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完以后，发了大乘的菩提心，比较难修的修是修止跟观。止观在南传、北传、藏传都非常重视，止观是佛教这个生命的核心。可是呢，它是要累积很多条件的。比方说，假如你想要从这个佛国土到另外一个佛国土，靠你的自己力量，注意听，自己的力量，你要从这个佛国土到他方佛国土，游戏神通自在，第一个你要知道般若波罗蜜，你要知道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诸佛国土呢，都是如梦如幻的，都是由你的心所变现的。所以你了解般若波罗蜜，所以十方佛国土对你来讲没有障碍，你就可以游戏自在神通。所以大悲观世音菩萨不是写哦，普门品说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吗？观音菩萨为什么有这个功德力呢？在十方佛国土来去自由。就像你比喻，你假想一下，现在新加坡的国际机场，你搭任何飞机你都可以到任何国家去，对不对？为什么？你有飞机做你的所缘境啊。那以这个譬喻来说，你想要到其他佛国土游戏神通自在，第一你禅定力要够，第二观想力要强，第三你要通达般若波罗蜜。你若不能够通达般若波罗蜜的话呢，你执着佛国土是有实体的话，不要说到其他的佛国土，你试试看，墙穿过去你就被撞到了，头就长一个包了，对不对？因为呢，你会执着有自己的人跟有墙壁的障碍。所以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菩萨六度波罗蜜，智慧般若波罗蜜为导，它是像眼睛一样，其他的布施、持戒、忍辱、禅定像你的手脚一样。菩萨因为生生世世是六度波罗蜜，尤其以般若波罗蜜为导，所以他能够自在的游化在十方佛国土，这靠自力。那现在假如你往生其他的佛国土，比如上生兜率内院，或到药师佛国净土，或到东方阿处佛国净土，当然很好。但是呢，你要功德力够，你才有自己的力量。但是假如到了西方世界，有一个不同，因为阿弥陀佛曾经发过一个遍供诸佛愿，就是还到西方极乐世界来的众生，不管你是凡夫或是三辈九品哪一品，都可以成我阿弥陀佛的愿力，让你在一大早之间，在早饭的时间可以遍供无量的诸佛。事实上那不是你的力量，是佛的神通力加持你，所以你可以到十方佛国土去供佛，修最大的福报。第二，可以听闻佛法，修最大的智慧。但是呢，最后你会在一早的时间，这个一早的时间是以我们人间的时间来算，因为释迦牟尼佛讲经是对象我们人呢，所以就是说早上很短的早餐时间，早餐最多也30分钟到一个小时吧，那一弹指之间你就回来了。所以你想要自己能够观想到一切的世界去呢，要靠自力，是的确呢不容易的。 但是极乐世界它殊胜是的确靠佛力可以达到这样。当有人就会说，法师你好像对净土总是很偏袒哦，讲来讲去都是阿弥陀佛好哦。不，我是很如法跟你说，你去查其他药师佛就没有发骗供诸佛愿，对不对？药师佛的愿力我也很赞叹啊，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所求如愿，遇到冤亲债主能够忏除，甚至药师佛发愿，不论在家出家，只要破了众戒，你念药师佛的名号或药师佛灭这个七佛药师咒，你可以得戒体清净，这是他的愿力。所以每个佛菩萨的愿力不同，你不可以混淆而谈啊。依依佛所可以现无量的身，除了加你的禅定力、观想力，还有普贤行愿威神力。接下来依依身遍理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佛，是说一身可以理多佛，多身可以理多佛，是从对不起，是重重无尽的。接下来虚空界境，我理乃尽，这是比喻。他说这种礼敬诸佛的心，我礼敬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诸佛，这个礼敬的心我从来是不会中断的，而且没有分别的，是平等的大悲心，平等的恭敬心。而他比喻说，假如虚空大家知道虚空假如有穷尽的话，那我的礼拜就有穷尽。那请问虚空有没有穷尽啊？那是没有的。反过来说，因为虚空没有穷尽，所以我修普贤十大愿王的礼敬也无有穷尽。注意这无有穷尽这个四字，就是指修行要有耐心、恒心、长远心，叫做无有穷尽的心。在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经典里，一个众生要修行成佛，的确要经过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简单说呢，你最少要三大阿僧祇劫。当你从出发心开始，出发无上菩提心、四弘誓愿以后，积功累德，一直到第一尊佛为你受记，这个呢也是要一个阿僧祇劫。像释迦牟尼佛过去呢就遇过第二个阿僧祇劫，燃灯佛为他受记。受记听好，不是预言，预言表示猜测，受记是说佛他在禅定中观过去现在未来，观缘起因缘法，看你发如是的因，你将来一定会成佛。所以很多菩萨为什么要见佛，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正道不退转。好，阿弥陀经讲阿毗耙致，很多的菩萨在大乘菩萨道以华严经实地来讲，都会有进进退退的，进进退退，但他退只会退到有一个最低的底线，初地菩萨以后不会退为凡夫，所以初地叫欢喜地。有些二地三地假如他没有精进，他也是会退，一直要到七地或是八地不动地，叫不退转，这个才叫阿毗跋致。比方说观音菩萨听到他的老师千光王净住如来教他念大悲神咒的时候呢，他一念顿超呢，从初地一念顿超越八地，他就不动地了，他就不会退转了。但是我们凡夫事实上都容易退转。第二个见佛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佛帮你受记。所以在极乐世界的这个变文图莲花化身里面，上品上身的人呢，阿弥陀佛会为你受记，说善男子善女人，你将来一定成佛，你的名号叫什么，你的佛国土叫什么，你将来度的众生有多广，你的正法、相法、末法有多长，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假如你发愿是到极乐世界的话，对不起，当然阿弥陀佛会亲自为你受记。假如你发愿见弥勒菩萨，当然弥勒菩萨也可以帮你受记。受记只有成佛，八相成道成佛的圆满究竟佛，他才有这个能力。 连其他的大菩萨，乃至于十地菩萨或九地菩萨，他都没有资格帮你受记。所以我发愿，当我极乐世界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定会为我受记，啊，他会告诉我你的名号是什么。但是当你受记的时候，就要恭喜你，保证一定会成佛。但是这个需要很长很长远的长远心，所以他说，因为虚空界不可禁锢，我这个礼敬诸佛的心要有无有穷尽的心。请大家看补充资料第六页第十六行，我的引了一段，什么叫做无有穷尽？学佛不难，发心难，发心不难，真实难，真实不难，勇猛难，勇猛不难，长远难，长远不难，不退难，不退不难，无尽难。假如你没有讲义的话，请你要举手哈，工作人员很慈悲，会立刻给你。这个意思是说，把它分为六段。各位，你会觉得学佛很难吗？其实老实说，假如你听藏传佛教的这个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各位都是很有善根，而且闻过很多佛法哈，我就不要重复很多初级的佛学课程。佛陀说学佛真的很难，得人身如掌上土啊，不得人身如地上土，得人身以后还要学佛法是很难的。不要说什么，你看新加坡三四百万的人真正学佛的正信佛弟子，或者包含道教或 local religion 算佛教徒啊，对不对？每名三十万，真正学佛的人不多啊。但是假如你很庆幸你已经是皈依三宝的弟子，学佛当然很赞叹你。请问你有没有发过无上菩提心？我是为了成佛度众生而来的。所以要发起真正的菩提心是很不容易的。发菩提心你必须要听很多很多的经论，入菩萨行、华严、法华或各种论点，你了解发菩提心它的经论的功德利益，才会你会真实会发心。接下来你要问，假如我已经发了菩提心，我不是求消灾免难，我真的希望自己成佛而度众生，那请问你有没有发的心很真实呢？什么叫真实？真正为了求法而来。我观察很多很多的众生，佛教徒大概分为三类。第一个非常的虔诚精进无所求，他真正是为了学佛让自己出轮回，希望度一切的众生都成佛，有出离心、菩提心、大悲心、空性见，这个是很真实的。但是有这一类的佛教徒呢很多，但是呢第二类的佛教徒也不少。第二类是哪一个呢？他来了佛门啊，其实啊他呢也有善根啊，听师父开示的时候法喜充满，然后转个头出了佛堂全部忘光光然后呢他知道佛教是一个很大的人脉，佛法讲佛法要广结善缘，他来佛门是做什么呢？推销产品的，做直销的，他头脑动得很快啊，对不对？所以事实上佛教徒在台湾，新加坡我不太清楚，台湾所有的佛教道场都会贴寺庙禁止直销，不准你推销的。有人说哎呀师父你怎么这样老古板呢？广结善缘吗？佛有利益我也得利益吗？我说佛得什么利益啊？佛根本不要利益。所以有些人发心是不太纯正的，他觉得我帮助别人同时哎，也得到一点自己好处，这样还是有所求。第二，假如没有好处，是不是就是你不发心了呢？所以第二类的佛教徒其实非常非常多。第三类佛教徒是更不好的，就是每名打着佛教的招牌，他也弘扬观音法门、准提法门，然后他也叫你阿弥陀佛，挂羊头卖狗肉，其实他用的是外道的咒术，或是讲神通、讲感应。那这个呢，我们讲的佛门内的外道，这个果报将来都很凄惨的。所以我觉得你的发心是不是很纯正、很真实？我觉得要靠自己常常反省跟检讨。 当然你有时候你的心好也是会变化的，但是你要经常，我今天来佛门发心，假如你要赚钱的话，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你就不用来佛门的。为什么？世间赚的钱最多嘛。佛门真的赚的是什么？功德法财，而不是世间的财富而已。所以我会勉励各位莲友，发心并不难，发心要很纯正，动机要很真实，这就不容易。接下来下一步，假如你说师父，我既发心我又很纯正，要勇猛精进，这就不容易啦。所以我希望我这次来新加坡讲经，新加坡的莲友是靠着在家出家，男众女众七众弟子同共发心的，但是我发觉新加坡的莲友是很有福报，但是愿力啊不够广大，心没有广大的大悲心，分别心还是蛮强的，自己的传承、自己的师父、自己的法门非常护持，其他的呢 close one eyes 当作没看到。其实老实说，这就是你需要突破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个可以供养大家，希望每一个人真正做，不管你学显教密教，都要按照释迦牟尼佛普贤菩萨教我们的什么，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这是第一个我的愿望。第二个，我觉得新加坡的莲友太有福报了，有时候呢长得圆圆滚滚的，大家常常修不动明王法，如如不动，拉也拉不太动，精进波罗蜜还不够，我是跟你们勉励哈。你不要认为成佛很简单，真正成佛，我昨天讲，你要观想一切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对不对？你过去修的福报，你的消灾免难，一切功德功不唐捐，可是佛法它有它很殊胜的地方，你在文思修的戒定慧上应该更提升，不要只是求人天有漏福报。所以在八十八佛忏悔文一开始是不是说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对不对？我今发心不为自求人天福报，对不对？人天福报是很不好的，若你来生当文武百官、王公贵族，除非你善根很深厚，每天还继续研究佛法深入经藏，否则来生啊，长个当帅哥美女酷哥辣妹的时候呢，可能呢佛菩萨就都不见了。所以我觉得新加坡的莲友应该在精进波罗蜜上应该更认真。第三个我愿意供养大家的，就是我觉得佛法要弘扬，在家出家要同共发心。佛教的资源本来就有很有限，佛教不像其他宗教有些非常有组织，所以我觉得在家出家要同共发心啊，你可以写下来，同共发心这四个字出自于地藏经。但是发了菩提心以后要记得有考验，每个道场每个风格不一样，要相互尊重，你佛弟子都不相互配合，那非佛教徒不就是看你的笑话吗？世间人讲家和万事兴嘛，佛门要兴盛，佛弟子七众弟子要同共发心。所以发了心以后，下面四个字在供养你，要永不退心。我昨天讲，你真正发心，你想要利益众生，力量有多大，愿力有多大，考验也有多大，很多莲友都是进进退退的，这个呢很不容易。所以下面讲，真实不难，勇猛难。勇猛起码从哪里呢？从精进波罗蜜开始。为什么我讲经的时候对很多人我都会鼓励你说啊，要念十万遍、三十万遍乃至于一百万遍。有一个莲友问一个问题说，师父请问这是佛定的还是祖师定的？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有些经文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讲，好，比方说大悲心陀罗尼经讲观音菩萨说念大悲咒每天至少是五遍，这是观音菩萨教的。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是不是执着，你要去的话请你跟观音菩萨抬杠吧，就不要问我了。这个叫依教奉行，这个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嘛。有些经会告诉你要念49遍， 比方说你幼儿园要求生极乐世界，你专修往生咒法。在往生咒陀罗尼经功德里讲，若有人发愿要求生极乐世界，要念呢30万遍，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啦。所以你不要认为这是我规定的，我没有这样规定。好，那在西藏的教法里面呢，因为你没有一个目标，其实你是很容易懈怠的，每天就是法喜充满，天天这样过啊，越长越圆满，对不对？那你总是心中的菩提心要越长越勇满，这才是真的啊。所以我觉得勇猛精进很重要。接下来可能呢你会说，哎呀师父，我听了这个普贤行愿品很高兴，我现在发心我要诵经了。好，过了一个礼拜呢可能就减少了，再过呢哎呀有心就好啦，最后一个呢就没了。这个呢就是下面讲第17行，勇猛不难，长远难。你要细水长流很不容易。我昨天也说过，我分析过历代高僧真正立根开悟的都要10年或15年乃至更短的时间，中根的大概是20年到30年，顿根的50年。勇猛精进修一个法门，你一定会有结果的。但是呢长远心很不容易，所以长远心要有好的良师提醒你，好的同参道友相互勉励。下面长远不难不退难，假如你发心很真诚，对不对？发了菩提心，身很真实，又很勇猛精进，又细水长流，可是碰到了困难不可以退心。一般人为什么碰到困难会退心呢？第一个，对佛法深入了解不够；第二个，他呢不了解一切都是因缘果报法。所以为什么不退转菩萨叫做不退转，这个意思。所以我自己，我的房间叫做永不退斋，我生生世世永远不退我的菩提心，这是勉励我自己的。退道心是很容易的，我们讲说学好，对不对？要3年，学坏3天。讲到这里不退难哈，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在台湾很多人也念大悲神咒，很多人念大悲咒都是求观世音菩萨，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嘴巴虽然念大悲神咒也很恳切，可是你的心里啊，对真正的佛跟菩萨相信的力量，我们讲 strong the devotion 啊，还是呢动摇的。各位请问，你念观世音菩萨大悲神咒，我就遇过一个莲友，他非常的虔诚，大概40几岁的时候他一身修观音法，结果不小心得了癌症，得了癌症啊。结果他们全家人昼夜念大悲观世音菩萨，结果呢一念以后呢，哇，医生呢本来说还不错的，每况愈下，他开始就动摇了。动摇了什么呢？后来这位莲友也听过我讲经，然后我就觉得，人家告诉我说，师父他真的业障现前了，颠倒了，你要不要给他开示一下，怎么学了佛全家人都不相信观世音菩萨，甚至觉得观音菩萨你不是有求必应吗？对不对？我求啊，求长寿得长寿，可是呢他一念以后全家人一起念呢，结果医生跟他说，糟糕，你肝癌的指数一直往下降啊，你要心理准备，大概啦不到2个星期啊。所以他心中是充满了恨意跟不理解。我想哎呀真是阿弥陀佛，我就去看看他，看看他，他看到我去看他，当然他很高兴啦，对吧，师父很久不见啦。我说你是不是很恨呢？他不讲话，脸臭臭的。我说你是不是觉得观音菩萨不满你的愿呢？他说，师父我真的不了解，难道我的业障这么重，观音菩萨不加持我吗？我说观音菩萨加持你，你自己不知道。所以我就讲了昨天那个见弥勒菩萨的故事，先鼓励他，对不对？诸佛菩萨一定都在你旁边啊，只是呢你呢自己呢戴着黑色的墨镜就看不到了，对不对？第二个，我跟他说，其实你学佛了一辈子啊，因为他已经快没有多少话，我说你要听师父讲真话还讲话？他说，师父你当然讲真话，不然以后听不到怎么办？我说好，心脏强一点，我告诉你真话。我说问题是在哪里？你只看这一世， 我们的人凡夫真的只看眼前，纵使你看苦难只是一世，可是观世音菩萨是看过去、现在、未来。我就教他，他在病床上，我说来，我跟你修，自他交换，换成你是大悲观世音菩萨，下面一个毛头小子在求他，观音菩萨，我要长寿，我要长寿，我假戏假戏，我念了、啊、让我长寿。结果你看那小子呢，过去、现在、未来的业报呢，杀生业报是该要忏除的。可是呢，假如这个人好好念的话，可以去极乐世界，或是来生，他可以一转身当文武百官、王公贵族护持佛法，或者这个人一发心来生可能出家。请问你，你会让这个，你是大悲观音菩萨，你会让这个人继续长命一点受苦呢，还是干脆先让他去投胎？各位，请问你会选一还是二？对吗？那就对了。哦，他听到之后立刻他就流眼泪了。我说观音菩萨无我，他一定会选一个对你无量劫来讲是最好的，对不对？你过去杀生，你现在受了业报，该受的就是要受啊。所以第三个我跟他开示说，身体是假的，像一部轿车，你越执着痛的时候它越痛，你就随它去吧。死亡并不可怕，死亡只是脱一件衣服，你就放下往前走，交给观音菩萨真正的安排。假如你真的命不该绝，你自然就会好。你为什么以前念了都没有效？因为你心中没有真实的心信心，你在你的内心深处啊，其实你都还是怀疑的，对不对？他给我这样讲，哑口无言了。我说假如因缘成熟了，你就放下吧，发愿跟着观世音菩萨到极乐世界去吧。结果呢，后来我就带他念佛，他们全家人坐在我旁边啊，我们就念佛，他念得非常虔诚，非常感动。我说这个礼拜好好自我珍惜，师父也帮你诵经回向。给我一个礼拜以后呢，他的家人打电话跟我说，师父他安详笑的就走了。我不敢说这是我的功德力，但是我起码对法的力量体会的比他深吧，是不是？观音菩萨是观你过去、现在、未来。佛教佛不是教我们缘起性空吗？你不要认为学佛的人就不要懂缘起性空，你就认为哎呀，管他的，我就交给佛菩萨。可是在真正境界来的时候，你根本呢都不相信佛菩萨，你只是石头压草，你想自我安慰而已。当然观音菩萨一定护念你的。好，所以我告诉你，学佛长远不难，不退难。很多人碰到障碍就会退道心，那是你有业障，你要忏除。第二个，你对法义还不够深入。第三，你的道心啊，真的是露水道心。真正的道心，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要经过境界千锤百炼的。好，所以我昨天才会跟供养大家。其实你用心听，我每一天的演讲，我都会教你一两个方法。昨天就真的教你，一切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希望你常常思维，你会得到很大的法益。不管你念佛、念咒或修法，不管你修显教或密教，密教的同修，你常常观上师本尊护法来考验我的，不要总是去分别境界。哎呀，那个金刚乘师兄弟哦，就是很暧昧，那个很会巴结。其实你看的都是人家的分别心。佛说一切假虚幻的境界，都是你虚妄分别的。佛法最伟大的地方是告诉你，先不要分别境界，转过来先看你的心。你信心清净的时候，才会升起实相，这是《金刚经》的经文。你心清净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一些真实的现象，你才知道有智慧怎么去处理它。接下来，不退不难，无尽难。有人说，好，师父，我发心生生世世不退，但是不退呢，你要度的众生要像普贤王菩萨一样，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的一切众生，你都要度他，这个就很不容易啊。好，接下来再看下面的经文。请看经文第一页第21行， 如是乃至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理乃尽，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理尽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他说刚才讲虚空界是不可能穷尽的，普贤菩萨说假如虚空界有穷尽，我理尽就穷尽，反过来说因为它无有穷尽，所以虚空界无尽，所以我理尽也无有穷尽。接下来他还有举个比喻，众生界尽，这是指迷惑的惑，你自己可以写。众生业尽是指众生造业的业，众生烦恼尽是指苦，这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众生的惑业苦，三个轮子也无有穷尽。凡夫尤其是在意念上迷惑造业，很难突破。好，有些莲友您很多年修持，你口可能清净，身也能够约束自己，但意念直接的的确确妄念纷飞，不容易控制，没有错，这个就是我们凡夫这个轮回的原因。可是在迷惑的众生，他有惑业苦，迷惑造业受苦，可是啊，所以他有生生世世无有穷尽的轮回。但是反过来说，假如你发心普贤王菩萨修普贤十大愿，把迷惑的心转过来变觉悟的心，那我要恭喜你，因为有无有穷尽的轮回，所以你有无有穷尽的时间，无有穷尽的空间，可以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满你无量无边的大愿。所以迷的时候你的确是凡夫很苦，悟的时候你听到佛法的话，法的力量会在你心中产生很大的光芒啊！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先怎么样净化你的身心，能够帮你正念分明。所以在原始佛教跟大乘佛法讲四念住，他要讲明净而住，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训练你的心先正念分明，常常保持分明。你可以念佛，可以念咒，也可以观想，也可以诵经，任何法门是要让你达到正念现前。他说如是假如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的话，我的理尽才会停止。那现在反过来，众生界，众生业，众生烦恼尽，当然也不可能穷尽的啦，因为众生无量嘛，所以我的理尽无有穷尽。最后他总结这四句话，是普贤十大愿每一愿都会说的，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这个呢就是真正实践菩萨道的，叫做勤修善根供养。在后面广修供养里面讲七种供养，你常常要修你身心的善根。在这里我就会说，有些人的善根是很好的，有些人善根好比较薄。举一个例子，好，假如我们现在有100层的摩天大楼，那假如佛菩萨是在90层到100层，那我们地狱恶鬼畜生在10层以下，假如我们人间是在20层，请问你一定要往上爬嘛？对不对？你20层可以看识到20层的 view， 大家知道不单是新加坡，全世界你越高的话，你房价是不是就越高啊？因为你的 view， 你的视野是很好的。有很多莲友常常跟我说，师父啊，我为什么都遇不到良师益友跟好环境？因为你都停在那儿嘛，你没往上爬呀。往上爬，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要往上爬，你勇猛精进，你忏悔业障，你积聚你的福德资粮，就会能够往上爬。所以假如你问我，所有大乘佛法或西藏佛教的教法，简单的用几句话归纳的话，可以用几句话，第一个发菩提心很重要，第二个要忏悔业障，因为我们轮回一定要忏悔业障，这一愿呢是在第四愿忏悔业障愿会讲，第三个还要什么，积聚你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 每一个人的福德因缘都是要多生多劫修的。有些莲友他福报很大，善根不太够，善根要从听经闻法来。有些莲友呢是善根很深，很喜欢研究佛法，可是呢吃饭却很有困难，表示你福报不够。有些莲友是善根够，福报很够，混得蛮凶的，不够精进。所以你必须要勇猛精进，所以六度波罗蜜都很重要。有时候告诉你啊，要放下布施，有时候呢告诉你要持戒，有时候你要勇猛精进，有时候你要学般若波罗蜜。其实六度它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假如你能够勇猛精进的往上爬，积聚福德资粮，你爬到二十层的时候，你就会遇到二十层的善知识跟同参道友。你遇到五十层的时候呢，你就会遇到五十层功德力更殊胜的同参道友。当然佛菩萨他从千百亿化身，在一百层楼每一层他都可以无量的化身去度众生，但是你若不忏除你的业障，你不积聚福德资粮，观音菩萨啊，站在你面前或是在你日常生活中变成你同事帮助你啊，你都不知道，你都还觉得说我不要听，对不对？你想一想看，我们现在讲经的一刹那，观音菩萨不是也千百亿化身在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吗？化身吗？那你想想看，观音菩萨没有化到新加坡来吗？有啊，但是你要有缘才会碰得到，他可能现出家身，也可能现在加身啊。所以为什么对一切的众生要礼敬，但是你要念念相续，没有间断。凡夫很苦，他是念念都不相续，可能呢他呢善念一下升起，待会恶念叉叉叉叉叉，待会呢看到别人赞叹他，哦，他也很亲近，然后呢人家骂他，他又起恶念，所以你的善恶念头是混淆的。所以你念念都相续，念念都有间断，这个可以用在所有一切的法门。你修止观也好，先念佛也是如此，修持咒也好，你念念都要相续，不要间断，生与意业都要为了众生，为了佛法，不疲劳不疲怨。所以要学身忙心不忙啊。很多人是身心都很忙，有人呢是身不忙心很忙。好，接下来请看补充资料第六页的第十八行，无有穷尽跟念念相续还有很多意思啊，请看补充资料第六页第十八行，无有穷尽。清凉国师传说文殊菩萨的化身，他引用华严经的十地经说明十种无有穷尽。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礼敬诸佛的心要怎么样无有穷尽呢？像众生无有穷尽，像世界无尽，虚空界无尽，法界无尽，涅槃界无尽，佛出现的这个界呢也无尽，如来的智慧也无有穷尽，心所缘的境界也广大无边，无有穷尽，佛所证入的重重不可思议的境界也无有穷尽，最后世间转佛法无上的智慧转一切的众生界也是无有穷尽。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详细讲，假如有因缘你可以请到我多年前讲的43片普贤行愿品的话呢，在那边我有详细的介绍，这个只让大家知道，有兴趣你可以读十地经或华严经。请看下面，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在华严经离世间品，普贤菩萨说有十种不疲不厌的心，接下来我念一下，你可以我们来共同反省，问问自己是不是供养一切诸佛你无有穷尽不疲不厌。第二个，你是不是真正有不疲不厌的心亲近南传北传藏传一切的善知识啊？宗喀巴大师也有123位上知识啊， 然后呢，当然他根本上师只有一两位，可是呢，他呢有生生世世亲近善知识的心，这里很重要哈。虽然说你自己要求生一个法门，你专修一个，但是善哉童子为什么五十三参可以遇到五十三位善知识呢？因为他生生世世亲近一切的善知识。佛法讲因缘果报，你不重亲近善知识的因，怎么会有善知识来教你呢？很多人会说，哎，师父他为什么很有福报？因为你仔细观察他，他看到任何的善知识都精进的去勤法而恭敬。你要想想你自己呢，有没有真正的不疲不厌的亲近一切善知识？第三个，你来学习佛法有没有求一切心？好，就说你念大悲咒第一愿不是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知一切法吗？在这里我会补充一下，今天在回答的问题，我会回答专修专弘跟一门深入的问题。很多莲友都觉得冲突，其实啊，一体两面根本不冲突嘛，对不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要度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众生，一定要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当然有人会问我说，其他法师怎么说？很抱歉，其他法师不是佛，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不单释迦牟尼佛这么说，弥勒菩萨也这么说，过去无量的诸佛都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的。其他的法师讲法，当然你要体谅他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根基，对不对？有了义说跟不了义说，有契机说跟契理说，知道吗？这个待会我会详细解释。第三，你问你自己有没有真正听闻正法无疲厌的心？你不听闻正法，你怎么知道你自己走对不对路呢？好，好，第五个，要宣说正法没有疲厌的心。当然宣说正法一般来说以出家众为主，但是若在家居士你受过了在家菩萨戒，你一样可以身作而说法。佛举例子，维摩诘经维摩诘居士长者，他就是金宿如来的化身。释迦牟尼佛是示现出家佛，在家佛，在家也可以成佛，在家佛是金宿如来，金宿如来的化身现维摩诘居士身，他是居士啊，可是他对三宝非常的恭敬。可是呢，在所有的与会大弟子里面，不管声闻众跟菩萨众呢，跟他辩论通通都辩输他，只有一个人跟他辩赢，这是平等无二高下，是谁？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因为文殊师利菩萨智慧第一，辩才第一，所以在家居士你也可以身作说法，但是对三宝要有恭敬。第六个，菩萨行菩萨道，要教化调伏一切众生不疲不厌的心。第七个，要帮助一切众生与佛菩提无疲厌的心，帮助一切的众生让他安住在无上的佛菩提。第八个，对于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经过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这么长的时间，你都要生生世世行菩萨道，这个很不容易。在阿弥陀经里面有一个叫常精进菩萨，他怎么叫常精进呢？他发愿度众生，凡是跟他有缘的众生跟没有缘的众生，只要他能帮得上这个忙，这个众生假如在六道轮回里面轮回的话，他发愿就生生世世他，直度他到他成佛以后他才会停止。这个就是生生世世以度众生而为菩萨道不疲厌的心。你想想看，这个是很伟大的。有时候你想想看，我们要度自己的家人都很难，对不对？有时候度自己的朋友也不容易，可是你起码要给他机会。以菩萨戒来讲，你劝他一次两次三次，你苦恼的时候呢，可以把你学习的佛法心得转变转过来给他听，跟他分享。有些非佛教徒很不喜欢你用佛教名词，那你就不要用佛教名词嘛，对不对？举一个例子， 我在师专还没有出家之前，我就很深入在家居士，我就很认真读经听经。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是基督徒，然后呢很好笑的，我毕业的时候他送我一部圣经，希望上帝保佑你，我介绍了。他毕业的时候跟我一起同时毕业，我送了一本佛经，希望佛菩萨保佑你。我们两个什么不能谈，就是不能谈宗教。我讲三天三夜的佛经他不接受，他讲三天三夜的上帝呢，哎，我也不接受。我说假如圣经，抱歉我没有对基督教不恭敬，我只是分析他们 to describe their differences， 就是我只 表达他们教义的确不同。我说假如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话，为什么你这么庄严这么性感，我就这么瘦呢？他说这是上帝的意思。我说那我没办法谈了。可是呢后来多年以后呢，我出家做法师，他打电话告诉我，哎，我做牧师，哎，不错。他礼拜六礼拜天呢都在那个教会利益很多众生，而且他学声乐的，他还到乐团这样子。好，然后啊我说你当牧师我当法师，哎，咱们旗鼓相当，都贡献人类。也就是说我有很多很多其他宗教的朋友，我觉得我真诚真诚的呼吁，宗教跟宗教之间有不同的地方，要相互尊重，不要 fighting， 不要 criticize， 不要批判。我说宗教战争绝对不是上帝的意思，对不对？也不是佛陀的意思啊。我就跟他讲，我很客气跟他讲，我们佛教不可能有宗教战争的，因为佛教不管南传北传藏传，第一条戒律是不杀生啊。佛教只是很不幸在历史上是会被国王破坏，三五之祸。可是我说为什么基督教天主教有这么多宗教战争呢？是因为宗教被政治人士或社会的去利用了，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我有很多的朋友，但是我也跟你讲，宗教跟宗教之间有共通点，爱相通同于慈悲。我说人类有很多很苦难的，我们也来共同为人类奉献，这样子才是我们真正做佛弟子要做的。那至于其他的佛教徒或非佛教徒，有的佛教徒你就跟他结缘，所以没有结缘的佛教徒呢，其实他不在乎你听不听普贤行愿品，不在乎你读不读无量寿经，他也搞不清楚你什么红白黄花都不知道，但是他在乎你学佛前跟学佛后你的行为有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作为佛弟子也要常常提醒自己的身口意，假如你没有学佛之前很自私 selfish， 学佛以后变成 generous， 很慷慨，很 compassionate， 很慈悲，他会觉得佛教有用。假如你脾气不好，你学佛以后呢脾气变好了，对不对？他会觉得佛教真正改变你。所以我有很多很多全世界很爆笑的朋友，他都是不同宗教的，但是呢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呢，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叫我说 Venerable Singh， 我不可以跟你聊聊天？我说好啊，来啊，聊聊天吧。其实我从来不会用佛教名词，我只会把佛法讲的道理转化成我生命的心愿，给鼓励他，给他支持。其实我讲的通通都是佛法。有些众生他的排他性是很强的，所以你要利益众生，要生生世世要不疲不怨。所以行菩萨道是要学很多的耐性、善巧、方便。光有智慧，光有悲心，不一定还圆满。请看二十七行，游行一切世界无疲厌的心，这个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就是做一个最好的代表。你要成佛之前，你要发愿 traveling around the world，到全世界各地参学，到不同的星球去参学，去学习不同菩萨的这个优点。最后要观察思维一切佛法，好，注意这里有观察思维，这是指止跟观，要常常静下来思维观察法义，而呢你才会真正的法喜充满。好，讲到这里第一愿正式讲完，我们看第二愿称赞如来。请看蓝色的经文讲义第一页第二十四行，偈颂三， 于一城中成处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成一然，身心诸佛皆充满。第四偈，各以一切音声海，普出无尽妙言辞，尽于未来一切劫，赞佛甚深功德海。他说，在一个围城当中，可以出现像无量无边围城的佛，这是华严经讲的一跟多重重无尽。在所有的这个菩萨，一般佛国土里面都有佛是主人，菩萨是他的眷属圆满。在无量的菩萨当中，在无尽的法界，这个菩萨的数量也像法界像围城一样当中都很多，无量无边，深信诸佛皆充满。注意深信这两个字，你真的相信佛广大无边重重无尽吗？接下来称赞如来，第四是说，各以一切音声海，诸佛如来常常以一切的音声海，用各种这个声音，大家他这里是用海浪来比喻。大家说你去海边，新加坡是一个岛国嘛，四边都有海，你在海边听到海浪的时候呢，就是重重无尽的嘛。尤其是在涨潮日食跟月食的时候，海浪拍打的声音是很多不同的。这个用海浪的声音来比喻说佛讲经说法是重重无尽。我个人蛮喜欢海的，古人说行者要山，智者要水，我倒很希望将来老的时候可以找个地方，前面是海，后面是山，旁边是瀑布，这蛮不错的哈。这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嘛，有仁者、智者，瀑布呢，可以坐下来，打坐。那所以佛菩萨用这个海代表这个音声啊，重重无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海的时候有时候是波涛汹涌。假如你有机会到浙江省普陀山钱塘江潮，有没有？钱塘江观那个观潮啊，那个瀑布是非常凶猛啊，万马均腾的。但是有时候海呢，平静的非常的宁静，对不对？表示说海可以随遇而安，这是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学习佛法讲经说法，也要应众生的机，随遇而安。普出无尽妙言辞，用各种适合众生接受的语言、微妙的词句来宣扬佛陀的一切教法。时间有多长呢？尽于未来一切的劫，总使很长很长的时间都不中断，一直呢赞叹一切诸佛，而且普贤菩萨甚深的广大功德海，这是他的意思。好，请看经文第二页第二行，复次善男子言称赞如来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土，所有即为一一城中，皆有一切世界即为成数佛，依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我当悉以甚深甚解现前之见。先讲到这里。普贤菩萨对善财童子跟与会大众说，善男子啊，修称赞如来是很重要的。称赞如来为什么很重要呢？在你的讲义补充资料第七页第二行说，称赞如来是对治你恶口的毛病。很多人讲话呢是不一定很用心。注意，我们讲称赞如来，没有讲称赞诸佛。诸佛好，在第七页第三行，诸佛是就形象而说，如来是就体性而说。诸佛有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不管他是佛教徒、非佛教徒，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你要对他礼敬。所以你对你非佛教徒的朋友也要真诚恭敬。只是他暂时现在学佛的因缘还没成熟，但是来生一投胎转世，他或许呢学佛会你勇猛精进啊，你不要小看他。甚至我有很多朋友，他是多生多劫修其他的， 很惭愧，像我爸爸就是一贯道的点传师啊。我出家的时候他跟我辩论呢、啊，我说你如果我病赢的话你就要欢喜成就我出家，我是长孙，所以我出家的时候外公外婆叔叔公公阿姨舅舅表弟表妹全家族二三十个人全部都出动了，坐在那边啊，你是讨个派去是吧？我说有这么严重吗？我的外公也是点传我的叔公也是点传师，当然一贯道他们也有很多优点，但他们的教义不够圆满，他们就说，我爸爸就对我说，我希望你呢不要出家，你来做点传师，你口才这么好，你可以光宗耀祖，光大门楣。我说爸，你度了这么多众生啊，还是一个我。他脸就这样，然后我说好，那我们咱们来辩论，若辩输我你就要欢喜心成就我出家，若你辩，假如我辩输了，那我就回去做一贯道的点传师，当然我辩赢啦。为什么？佛法讲无我嘛。最后我跟他说，你修你的道，他也拜观世音菩萨，我修我的佛，谁先成就咱们来比比看。也就是说，有些众生他是呢生生世世先修其他的法门，他也积福修人天善法，一直修修修修修到他因缘成熟的时候才会入佛门。那这里有一个问题你会问，哎，师父，那请问观音菩萨千百亿化身，一贯道里会不会有观音化身？有。基督教里会不会有观音化身？有。那你怎么判别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我公开回答。假如他是在一贯道里真正是观音菩萨的化身的话，化在家居士，他一定会叫你转向慢慢修正知正见的佛教，对不对？观音菩萨无我嘛，观音菩萨当然希望你就近解脱啊，难道观音菩萨会把你拐一拐最后迷失而说不要信正信佛法吗？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假如他让你走正信的佛教，那他可能才是真正的观音化身。假如他只讲感应神通，或是说观音菩萨啊，对不对，又驾机扶鸾灵坛啊，跟你说，老实说，99%都是假的多。为什么呢？大部分是天上的鬼神多，因为他知道众生跟观音菩萨的缘很深。假如他在灵坛的时候，我说我是某某个鬼来的，那不就大家都跑光了吗？那你说，师父你不知道他们很厉害耶，一背诗句都会。我说我也会啊，我念普贤行愿品偈颂不是更美吗？所以很多佛教徒你不能看表象，凡所有相就是虚妄，你要看他是不是有正知正见，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对于一切非佛教徒，他可能多生多劫因缘成熟才入门，我们对他要恭敬。但是假如他们所做的东西，我们讲称赞如来，是指他所做的跟戒定慧相应，我们才要赞叹他。假如他做的东西啊，跟戒定慧不相应的话呢，不论他是佛教徒跟非佛教徒，你都要默然。所以这里讲为什么他不讲称赞诸佛，是讲称赞如来，是你要跟佛的如来体性相应，你才称赞他。
Bye-bye.